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比那时候的时代呢，希腊哲学 Hellenistic School of Philosophy 就提到人生意义分成三派，第一派就是以追求良善为终极目的的斯多亚派，第二派就是以追求幸福为终极目的的以毕古罗派，第三派是绝对没有办法肯定哪一种价值是绝对的，所以以绝对精神反对绝对的绝对怀疑派。那么比拉多去站在第三派的立场上讲这句话，因为他在政治界里面看见太多肮脏的事情，他在这个作为高位的政治的政客里面，他知道自己过着矛盾的生活，才像他这样败坏的人怎么可以审判无罪的耶稣基督呢？所以这世界的公义是没有的，他怀疑，怀疑一切，是只是没有怀疑自己正在怀疑，这就是怀疑派最大的弊端。我当然今天不在这里教哲学，但我清楚看见，当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是人类历史中间最不公义，也是最颠倒是非的一个事件，因为这是神降卑为人最卑微的一刻，啊，这是罪人不知自己的罪恶，升到最高地步去审判神的儿子的傲慢最顶端的时刻，所以这种人不应当的站在最高峰，而神却甘心站在最低潮的两点中间的唯一的一次的汇合 The only moment of encounter before in between the most humiliated God and the most arrogant man。人的傲慢与神的卑微交际在这一点，在一个历史的时刻成为最大的讽刺，所以就为这个缘故呢，比拉多成为唯一人类中间的名字可以被列入使徒信经让基督徒可以每个礼拜背诵的罪人。在使徒信经中间我们看见只有三个名字，一个是耶稣，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比拉多。比拉多凭什么资格让每一个基督徒每个礼拜念他名字一次？我是妒忌万分，这个是完全不对的事情。但是这一个时刻告诉我们，基督曾经来到人间，基督曾经面对最大的罪人的表现，基督曾经领受最不公义的审判，这是有实有空发生的真正事件，同佛教的经典所论的东西完全有本质的差异。我们感谢上帝啊，基督被顶撞的程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故意再把这一章结束说到开始的东西再从头教过去，就没有机会再好好思想，这就伟大的圣经节。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讲完一节以后，我都自己问自己，有没有更重要的意思漏掉没有讲，那我怎么交代呢？每次一章讲完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说，主啊，什么时候对我的听众在讲里面一些还没讲清楚的事情，求主赦免我们，因为神的道太丰盛了，里面的意义太伟大了，我们所能知的是一鳞半爪，一点点，真是太少太少的真理，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当圣徒受苦的时候，不但要记得苦难是我完全，也记得我如果受苦是神所验证的，我要在完全的教会要受的完整的苦难的过程中间有份，我要感谢上帝。当你明白这两个的关系的时候，你灵性就不一样了。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请大家注意，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所以我们就不顾念在世界受的苦有什么可介意的地方，因为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的一个描写。印度的孙大圣曾经讲一段的话，我大大深深地受感动。他说，当世界的狗向我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正走在不是我家乡的道路上。很好的话，如果我走的这条路是家乡的路，我这家乡是我的，我家乡的狗都认识我的味道。但我就因为走在非我家乡的路道路上，所以这个他乡之狗不知我的味道，他就叫我吠。当别的乡村的狗吠我的时候，是提醒我，我在这乡不是主人，我是客旅，我是寄居。所以当世人废你，世人逼迫你，把苦难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不属这个世界，我永远的天家不在这里，我要盼望更美的家乡。而这是我不过过境的一个时刻，我在这个时刻中间不应当贪爱，也不应当把这世界当作我永远的家，我要跟随我主的脚踪向前行。接下去这里提到呢，耶稣基督因为前面的戏弄，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有关于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不再解释了，因为从第一章我们就开始已经解释了这些重要的话语。那领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的思想，或者你们没有人受罪人顶撞像耶稣那么多，那么重，那么厉害，他以这个象征这个流血的地步，你们要常常思念他。所以这个呢，第三节从第四节所要讲的是使我们回想耶稣是怎样受罪人顶撞，耶稣是怎么样忍耐，耶稣怎么样用流血的地步来领受，来面对受罪人顶撞的困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的思想，耶稣到底受过怎样的顶撞？我相信顶撞这两个字用在这里，来告诉我们不是很顺利，而这个很痛苦的冲击才叫做顶撞。当人顶撞你的时候，他是故意看不起，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用他最重最严厉最无理最凶恶的话语来伤你的心，来反抗你的意念，来抵挡你的观念，这个叫做顶撞。你都知道，你做父母的，当你的孩子最不孝顺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就是对你的顶撞。当你最讨厌你的父母故意用一些话伤他的心的时候，那叫做顶撞。这撞是什么呢？就是呢，故意在同样的时间争取同样的空间，这个叫做相撞。所以你其实相撞的，撞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物理学的教授讲这句话，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什么叫做相撞你知道吗？就是两件物体要在同样的时间争取同样的空间，叫做相撞。大家说，两件物体要在同样的时间争取同样的时间，叫做相撞。如果他这个物体过来的时候，这个同样时间闪一下一定不撞的。所以许多不曾撞车的人，你注意看那一秒钟，可能只相差三公分。速度是造成相撞的重要因素，当速度越高的时候撞力就越大，那当速度最高的时候既然有一些好的空间之间的差别的时候，撞就不成功了，对不对呢？所以当两件物体要在同样的时间相争，同样占据同样的空间的时候，叫做相撞。当一些人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就不让他在地上有份，这就是不共戴地，不是不共戴天。你到地上来争取我的地盘，你的地上来与我共有这个地盘，我绝对不让你。所以不是不共戴天，不共占地，不共占地，就在地上耶稣没一席之地，而这大地是他所造的，所有受造之物没有一样不是他所造的。 所以他被所造的人来到所造之地，进入所造的世界来受顶撞，这是何等痛心疾首，何等令人难过的事情。真正主观经历这些困难的，原是创造主，就上帝的道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到底受了那些的顶撞呢？这是我们这一堂第二部分所要谈到的。第二，耶稣基督来到所造的世界，世界没有地方给他，这是何等痛心的事情。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这世界对他所给予的待遇是什么？就是叫他住在不是人的地方。每次圣诞节的时候，你记得圣诞卡片不是真正的意义，因为圣诞卡片不过是给你不写信的人一年有一次赎罪的机会、告诉他说你还思念他，那么给他一张卡也告诉他你还活着，就是这个意思。但圣诞卡片里面许多虚假的东西，因为每次看圣诞卡片的马槽是多么令人向往，多么令人感到很舒适很和平的一个记号。但是真正在动物的巢里面住过一天的人，你知道那个臭味是何等难受，那个何等不卫生很可怕的地方。神的儿子到地上来的第一天是住在那个地方。每次圣诞节我都很想哭，每次圣诞节我都很多不同的思想。神啊，你到世界来做什么？问我你第一天受的是什么。我常常想我生下的第一口气吸在我肺一定是泡烟，那是中国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在厦门生的。我50年以后离开厦门以后，准准50年，我跑回我的家乡去找到我生的那个房子。我知道那个时候是战争的时刻，我是一个炮灰长大的，怪不得现在还在咳嗽。那么耶稣基督是一个第一次空气进到他里面的，一定是动物的尿、动物的粪，那是最脏的味道进到耶稣的口。Christianity started from very, very humble beginning。我应当说呢，不但是 humble beginning, dirty beginning， 是很肮脏、污秽、卑微、没有人道的开始，那是基督教的开始。这是圣诞节。每次我们纪念圣诞的时候，你不是单单纪念美丽的可以从地上到天上的喜乐，你要纪念神到地上来为我们受苦受了这样的顶撞来做人。基督领受罪人顶撞，受过罪人顶撞的，受过不配轻看你要等候你拯救他的人来审判你的人，你就知道那完全天地颠倒，是非颠倒，主客意味是神人颠倒，可怕的地方。耶稣就到世界上来到世界的造的世界，世人不接待他，所以神就定下个规律，反接待他的我就给他权柄做上帝的儿。这些圣经都是很伟大的圣经，我们平常没有好去思想，以为这些背了我就可以传福音，让我们深思为什么神这么定，深思主为什么要人接待他，是主是流浪汉吗？我们接待他可怜他，不是，他是来到他所造的世界。不但如此，他来到他所拣选的百姓中间。以色列啊，你的列国中间不是数目最多的，你原是列国中间最小的，是因为我爱你，我拣选你，所以不是我子民的，我对他说我是你的父，你是我的儿女。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而选民不接受拣选他的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犹太人是把他推出犹太文化之外。我再讲一次 Richard Niebuhr 的 Mountain Christ and Culture， 那20世纪最伟大的几十部神学著作之一， 基督与文化里面怎么讲呢？基督的存在构成犹太文化存在不存在的危险。为了使犹太文化可以继续存在，一定要消灭基督的存在，因为基督若是继续存在，一定消灭犹太文化的存在。这样呢，不共戴天的结果，犹太文化只能选其中，排斥基督，把他杀死，钉他在十字架上，这样可以使犹太文化继续存在。20世纪的今天，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争执不停，而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痛恨这个犹太国的这个政局呢，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什么感触呢？犹太文化跟阿拉伯文化差不多等量齐观，差不多同样的，在这个世界犯上同样一个错误是不可救药的，就是以仇恨报大仇恨。在回教世界中间只有恨的存在，没有爱的可能。在犹太文化中间只有恨的存在，没有爱的可能。所以这两方面彼此相撞的结果，就把整个人类带进世界末日的序幕。这也就是神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早就这个先知讲出来了。犹太人有没有赦罪的观念呢？犹太人有没有呢包容仇敌的观念呢？那要爱仇敌，为你逼害你的人祷告的这种伦理，绝对不在穆罕默德的观念里，这种伦理也绝对不在犹太人观念中。所以这个如果不是以基督重新给人的伦理定位定向，人类是绝对没看到的。求主怜悯我们。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犹太文化势不两立，所以看见基督所言所行对犹太文化构成最大的威胁，唯一的可能就是除掉基督，把基督消灭掉以后，他们就可以继续存在。而他们继续存在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以恨报恨，永远没有真正达到真正以爱和和平使人可以继续共存的这个目的。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二样。所以基督来到自己的世界，是他的造的世界，世界给他的是马槽，所以给他的是动物的地方，不是人的权利。他来到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中间，直接自己的百姓把他放在十字架上，把他交给罗马法理，让他受定受咒诅，没有给他任何的位分。不单如此，耶稣基督来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家族中间，玛利亚后来再生了几个孩子，对他一点不客气。所以耶稣的弟弟们，你们都知道最近的西方考古学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提到了三个名字，也就是关于耶稣还有犹大还有雅各的事情。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这是第一次三个20世纪以前第一世纪的三个名字，而且呢，这个兄弟耶稣的兄弟能列列出来，唯一的可能就是写雅各书写犹大书以及论到的耶稣基督三个的名字在同一个这一个的2000年的这一个 artifact 或者这个考古学的物证中间写明出来。这是第一次真正告诉我们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有个弟弟叫做这个雅各，也叫做这犹大的，这些的名字显出来。有关于这一点我今天不详细谈，你们从 Newsweek Time 还是 The Magazine 大概这一两个月里面都曾经看过这个很重要的考古学惊天动地的发现，是更证明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讲下去，那耶稣这些肉身的弟弟，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而耶稣基督的这个生母玛利亚后来还生一些的耶稣的弟弟们，他们对耶稣是怎么样？是接受吗？不是，他们认为你我没有什么分别，我也不必太尊重你。如果你真正要显你的名呢，不必在这里，到耶路撒冷去显威吧，到那里去出风头吧。这些风凉话是顶撞耶稣的话语，我们的主对这些顶撞，他 他是完全没有任何凶恶的凶狭的回应，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因为他们不认识他是谁。直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的弟弟们才以尊敬的眼光看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家中受顶撞，耶稣受自己的弟弟比自己更年轻的家人的轻看，这是圣经清楚记载下来的。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可能我们的兄弟都很尊重我们，当你信主以后，你自己的学生、你自己的弟弟、你自己的孩子可能就另眼看你，白眼待你，可能对你非常不客气的顶撞你。耶稣受了这一方面的顶撞。第四样，耶稣基督不但受了当代他的自己家人的轻看和顶撞，耶稣受了整个当代这个统治者的轻看和顶撞，西王的政治、罗马的巡逻，你看这些在世界的有权有位的人，他们对耶稣基督是非常不公义的对待他。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他知道这整个世界公义的基础是他自己，整个世界法律的源头是他自己。当世人领受了从他启示交付天使传递给摩西教导以色列法律之后，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神公义的影子。但是他们竟然呢，有了这些公义的影子，却忽略了公义的本体。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公义的日头，耶稣基督那义者的本身，圣经说他们是那义者，他是那圣者、义者、圣者，本体就是他自己。他以义的本体来到人间，以圣者的本体来到人间。他不单是从前借着天使把律法赐给摩西来教导以色列人神的本体，以真正的生命和生活把那义的生活、义的本身呢，行在地上伦理的生活中间。这是唯一在历史中间不是纸上谈兵的人，这是唯一在历史中间生命与生活绝对没有距离的唯一的一个人，这个唯一在人的历史中间言行一致的理表完全和谐平衡的一个人。这一个人竟然以义者的身份、以圣者的身份被不义不圣的人所定罪，基督受罪人顶撞的状况，我们越深思想我们越恐惧战惊。他到底是谁？竟然罪人可以这样随便对待他？如果今天呢，你用很便宜的价格来出价要购买一幅大幅的图画的时候，旁边的摇头，你根本不懂是什么。我看艺术预言里面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他有一个雕刻，这雕刻呢是雕一个渔夫瘦瘦的，渔夫是没有什么钱的，渔夫呢是做苦工大把鱼，所以这个渔夫呢钓着一个鱼，瘦的连骨头呢都露出来，胸骨一排一排露出来。那这个雕刻呢，把它雕的时候呢，花了多少心血才能表达穷人的痛苦、穷人的体态、穷人殷勤刻苦耐劳的精神，表达在艺术上不容易的。那么有一个很大的富翁呢，他进到一个这个雕刻的这个零售店里面，他看见这一幅的时候，他看不错，但是他从来没有穷过，他从来没有有这个排骨露胸的这种生活过。他看了以后，他再看，看到旁边的一个大富翁很像他的，啊，精神饱满、大腹突突啊的那个情形，他看了，哎，他很欣赏，就很像我，所以搞得这个叫做中国人的福相，对不对？所以他两个的时候买的时候，他就带到老板那里去，我两个都买，这个什么价钱？那个什么价钱？他以为像他那么饱满，像他那么有精神、精神奕奕的这个雕刻一定很贵的，其实他很容易雕，只要稍微弄圆一下就可以了。但那个的椅子很难雕的。后来呢，这一说预言呢，这个写这个预言的人呢是一个奴隶，但是是大智若愚的人。他讲一句话，那个老板回答他说：“如果你肯买那个渔夫， 这个老板送给你免费。他吓了一跳，他以为这个大富翁像我这样的钱一定很值钱，这个衣服一定不值钱，这个财库都跑出来，这样穷的人怎么值钱？那个是不是不是？如果你单单买这个老板没有多少价钱，但如果两个一起买，我告诉你这个很贵的，如果你买这个，那个大老板就免费送给你。他那一天第一次知道他是何等不值钱的东西，因为他的形象没有什么价钱。亲爱的弟兄们，神看受苦的人价值不像我们一样的，我们今天许多人看见了那伟大的艺术不懂，你就把它随便轻看了。那当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不懂价值，随便把原有的价值降低到不合理的时候，我们摇头，
这不懂价值的怎么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在拍卖会里面呢，如果你看见了不懂或者随便出价的人，你会感到这些人不应当在这个场合里面。神看那不懂真正灵性价值的人来评论基督徒的时候，神也是摇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今天看见一张图呢，所以不大清楚，是印象派的，不大清楚。你们有去看马蒂斯的展览吗？有去的举手。马蒂斯是一个两个，哎，我像这个，你们也是差不多一样，你们像那大富翁。我在纽约看到一张图，下面一个牌子，这张图是用5000万美金买来的，那么送来放在这个博物馆，赠送者某某人的名字。我看了我什么感想呢？我说上帝啊，什么时候中国人有这样的度量，知道这样的货，一生赚钱难道用这样大的价目来买一张货放在博物馆给全国的人享受？没有。中国人呢绝对不会花几亿美金到月亮去拿几块石头带到地球来给人家观看。中国人很不愿意用几千万美金派一条船走遍全世界去量海岸线怎么样换上好的地图。我们最好是你画好了全部弄清楚的，我马上 copy 赚钱。你不要笑，这是我们的羞辱。我们很会快快一本万利，快快赚钱，不知投资。如果一张图是伟大到一个地步，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形态，从来没有这种这个精神的表达的，不懂的人来这里，他说：“哎，你要不要买？我要买，多少钱？”他说：“你等一等。”他就算了。你问他你算什么？他说：“镜框大概加起来2公升，这种木头1公斤大概多少钱？这一幅图的用漆大概1公斤半，1公斤大概现在是市价的3块美金。”那你的本钱是74块本，这块帆布呢大概2块，就镜框上好了，我出20块好不好？有一些呢是这样看价值的，你明白吗？他以价钱定价值。神不是如此，神绝对不是如此。有谁可以定那生在马槽的耶稣的价值是多少？有谁可以定从天上的无限到人间的有限牺牲到底是付上多少？这就是决定一个文化高唱到什么地步的准则。亲爱的弟兄，当我们看见了不懂价值的人对价值错误衡量的时候，我就明白这里所讲的世界不配有的人，以世界错乱的定下的价值，世界随便轻看他们的付出，只以为可以妒忌他，就表示自己也不输在人之后，这个很危险、很可怕、很卑鄙的这种文化和行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就受世人这样顶撞，加利利能出什么？他是谁？我们不是比他更厉害吗？为什么这个木匠的儿子对我讲这样的话？他凭着什么资格？岂不是他的兄弟就在我们四周围吗？我们为什么要把他看作是什么？甚至当耶稣是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那些人就说定义把他杀死，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 他们用怎样的衡量，用怎样的尺寸来顶撞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了解耶稣受什么苦，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了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心中曾经受难到什么地步，没有人了解。以赛亚书说他是 Son of Sorrows, the man of grief。 我想整个弥赛亚最可使人可歌可泣，使人感动到流涕的最深的感情，那首诗歌 He was rejected, despised of man, 那一首诗歌。我相信呢，那一首诗歌可以跟马太受难记的悲伤呢可以相提并论。我相信亨德一生所写的最悲哀的诗歌也没有超过那几首受难中间就唱的迷低音的部分。我一生不知道怎么了解耶稣的受苦，怎么了解耶稣受顶撞，耶稣到底在罪人中间曾经为我们担当着怎么样的苦难。所以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思念免得灰心。我们如果思念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永不灰心的膏药了。我们思念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不灰心的宝剑了。那么耶稣基督是使人永不灰心的根源的，你看到没有呢？感谢上帝，永不灰心，永不灰心。Danny Crosby 写的这首诗歌，永不灰心在伤痛中，永不灰心，他绝对有资格写这首诗歌。当他不到六岁的时候，医生因为医错他，就变成终身瞎眼的人。但是他瞎眼的结果不是放弃生命的奋斗力，不是放弃生活的价值，不是放弃对什么信仰。他年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为那个医生讲过一句埋怨的话。我相信是神借助他使我有这些的苦难，神的美意原是如此。这是灵性啊。 Danny Crosby 他就讲，我在这受难的日子中间，我常常思念主，我常常默想主，结果主的恩典使我有力量活到现在。他活了90多岁才死，这一生浪费掉吗？没有，他后来写一共写了7000多首伟大的诗歌，其中很多你都会唱的，安稳在耶稣的手里，永不灰心，十字架，十字架，这些都是 Dennis Crosby 所写的诗歌。这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基督的苦难中间做默念功夫思想的人，他就得到了永远不灰心的秘诀，真正的动力在他的身上。好，为什么有可能？因为耶稣基督怎样受顶撞他都不灰心。所以甚至为这一点曾经为他做了很好的见证，记在以赛亚书42章里面，他拿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扶持的，他永不灰心，永不算账。他不在街上喧闹，他不在路上宣扬，人听不见他呼喊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自己不灰心不算账，直到在地上设立公义。我这是我看这几个不是耶稣基督最伟大人格的描写。7个不字，他不喧闹，他不张扬，他也不使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表示他是不出风头，不自吹自擂的我们的榜样。第三个完了以后，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别人同工的苦难绝对他不幸灾乐祸，他绝对不落井下石，自己呢绝不灰心，绝不上台。不不不不不不不，大家说不不不不不不不，这7个不是基督的7不啊，这基督的7不你了解了，你就永不灰心了。所以一个思念基督的人就得到永不灰心的秘诀，永不灰心的保佑，使他可以青春常在，奋斗不息，永不妥协，不屈不挠，走完上帝的道路。感谢上帝，你们受罪人顶撞的要常常思念耶稣基督。你还记得第3章吗？第3章的第1句 就归纳了第一章跟第二章，才变成第三章的开始。你们思念那位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他是神所差遣的，他是为我们做大祭司，称我们为弟兄的。第一章有那个使者，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了。”第二章，他是大祭司，他是神所差遣的，在这神与人中间，在会议中称我们为弟兄。所以你们的思想，那位大祭司为神使者的耶稣基督，在这一章又在说：“你思念他，你就不灰心，你们免得灰心。”耶稣基督受的顶撞停止了吗？没有。耶稣不但受犹太人的顶撞，耶稣不但受比拉多的顶撞，耶稣不但受希王的顶撞，耶稣更难过的事情，受自己门徒的顶撞。所以当耶稣受难的那一天，门徒离开他，一个一个跑光，一个一个离开。这些人原是在刚刚吃饭的时候说：“无论如何我不离开你。”我有时候呢非常惧怕那些圣心会基督徒成立的字眼。每次清宣大会几千个人到主的面前，几百个人奉献。我在台北的清宣大会有一次呼召的时候，那他们对我说860多个人奉献做传道。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86个人在做传道，其他的700多人在哪里？圣经的十分之一，很多人没有做到，但是利用真正行出来，十分之一很多人才做到。所以被医治的岂不是有10个人吗？除了这个外邦人，其他的9个在哪里？外邦人比选民更懂得守幼，那些基督徒的家庭太习惯随便对神利用，我要爱你，我要侍奉你，我要奉献给你。上帝说：“我听你讲谎话太久了，当你立志的时候，当你许愿的时候，记得圣经的话，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你的言语要稀少，你为了有你就要去行。”这是神的恩典。耶稣说一个人有2个孩子，他对大的说：“你去田里吧。”那大孩子说：“不。”对小的说：“你去吧。”“是的，爸爸，我去。”后来呢对爸爸说：“我去一个。”那个孩子没有去，那个不的想了以后倒回他回去。耶稣这句话告诉你，他不要你空口讲白话，他不要你开空头支票，他要你做一个立行的人。人的灵性不在乎他信多少、听多少、知多少，也不在乎他讲多少，在乎他行多少。你与主的关系是用行为表达出来的。当耶稣的门徒对主说：“主啊，我就是今天与你一同坐监牢，我的愿你。”主耶稣静静的，主耶稣不辩论。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是我在那里，明明知道他们都要跑，那么听他们说我不会跑，无论如何我一定跟随你的。如果那个是我一定说不必多想了，我知道的。你要在几个钟头你在哪里我都知道的。我是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你以为我是谁？你以为我是傻瓜？我是耶稣，你知道吗？耶稣很容易讲这种，他不讲，他就静静的让他们表演自己的虚假，表演在软弱中间，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可怕的灵性的状况，像你像我的情形。耶稣是受自己的门徒这样顶撞，他们还不知道。彼得是最勇敢讲话的，他如果不讲了好像没有面子，每一个场面没有讲话好像他不存在一样。说到变可能，我不可能，我一定跟随你，就是与你同死我也甘愿。这叫做献心会的立志，这个叫做奉献做传道的信念。愿你不愿意信主，愿你的举手，愿你不愿意奉献，愿你的举手。那些举手不过表示愿你，不表示他已经做了。我如果问你要死的举手，你不举手；要活的举手，你都要活。那么那些快要死的人说：“我也要活。”不等于他不死，他是要活，但是他要死。他要死的时候愿意活。现在很多人对主讲：“我愿意，我愿意。”不是表示你真的能做到你愿意的，不过表示你有这种心愿而已。好像我问你要买 Rolex 举手，很多人
我要我要，不等于你买了 Rolex， 你不是要买吧？你今天对神的许愿是这种只表达心愿而没有真正实际行动的心情，这样的心愿是对基督的顶撞。所以当耶稣听见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对他说，西门西门，你要被撒旦所塞，如同麦子被塞一样，被塞的时候会塞掉，所以说我已经为你祷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没有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猪知道的，鸡只有叫两次，你叫三次你知道吗？西门，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软弱？所以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你注意，耶稣对彼得说，你要改名，你不要叫做西门，你要叫做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就是磐石，是很结实的，很坚固的。神是把人从软弱带到坚固的改造者，不但把新生命给我们，把那原有要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被塑造成为未来在永恒中间有价值的位格，有价值的跟随主的门徒。那么耶稣基督把彼得的名字改了以后，你发现什么事情呢？也是忘记了，是不是呢？耶稣说你的名叫做彼得，以后不叫他彼得，一直叫他西门西门。你注意看圣经，以后呢，自从西门改名做彼得以后，耶稣叫他彼得几次，你自己知道。这是给你一个加课啊 homework， 你可以去找。耶稣你不要叫名啦，我给你新名啊，新名在这里。有了新名以后，故意叫他旧名，故意叫他旧名，只有几次叫他新名，你自己去查，你查了以后告诉我，那几次为什么叫他新的名？为什么？为什么叫他新名？没事叫他旧的名，为什么？你去查，这都是很令人寻味。因为我们的主是最智慧的主，他知道你的地位已经是新的，但你实在的显现没有，你还是西门，你不是彼得，你还是软弱，你不是改变，你没有真正的实质，你不过名不符合的挂在那里，挂名叫做彼得，你不是，你还是西门，所以我不能叫你彼得，我只能叫你西门。西门顶撞他，三次否认他，我不认识这个人，我真正不认识这个人，我老实告诉你，我再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发咒起誓，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当主受到这样的顶撞的时候，他的心里很痛苦。耶稣基督受到犹大的出卖，犹大是应当得到十个博士学位的人，他是经济系里面最聪明的人。当他经济破产的时候，怎样找出路呢？把老师卖掉，这是前面古人后人来者，这是最有原创性思想 original creativity， 没有人像他这样做，把老师等同几十块钱，把老师的价值等同那个时代每天用了几十块钱而已。你看我们的主何等痛苦，何等难过，我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最美的世界给你居住，创造你懂的价值观，创造你一个人灵魂胜过全世界的价值，而你竟然把我当作值这三十块钱。我们主怎么样去领受这个事情？这是每天见每天叫三人半跟他住在一起的人对他做的事情。今天的教会对主不是这样，我们为一点钱出卖基督，我们一点利益关系，我们出卖我们自己的人格，我们许多时候在许多许多最小的事情上，我们都把最大的牺牲者，因为我们不懂得真正价值观。耶稣基督受这样的顶撞，一而再，再而三，继续不断。最后，他受罪人的顶撞，是他所造的人亲手用铁锤、铜铁钉，把他钉在十字架，让他死。我们的主看见这些人， 他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他们的身体，他们的体力，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智慧都是从他来的。他就讲甘愿顺服，如同羊被拉到宰杀之地，让罪人这样对待他。那么这些都顶撞完了以后，这位不讲话的主抬起头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叫做基督教，这个叫做神的儿子，这个叫做我们的主，这个叫做名字。我们今天如何？让我们今天回顾思想纪念我们的主怎么样为罪人所顶撞，怎么样忍受痛苦，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你们抵战罪恶，你们到流血的地步。我读这一句很羞愧，因为我们不是抵战罪恶，我们是流恋罪恶，我们贪婪罪恶，我们淫乱罪恶，我们妥协罪恶，我们不是抵战罪恶。耶稣基督抵战罪恶，这个流血的地步，他以此遵行父神的旨意，以此行完他当走的道路，以此成为历史历代圣徒的榜样，以此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门，我们预备了通天的道。我们今天更说这个事情，
一步一步